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
边
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冲
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现在您收听的是《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是一个单身人士，还是有婚姻生活的人呢？那我想呢，很多人结了婚之后呢，会发现，哎，婚姻生活跟我之前所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太美好了。是的，婚姻生活里面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如果在结婚之前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爱他，我愿意学习跟他一起生活，我愿意学习和他一起啊沟通磨合，我想这样子的准备呢是很好的。如果把婚姻生活想得像童话一样的美丽，真的进入这个婚姻生活婚礼之后呢，可能会觉得啊有些措手不及。所以我也特别的呢愿意跟那些个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啊姐妹们弟兄们分享呢，就是说要为你的婚姻生活做准备，要常常祷告，让上帝教你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跟你将来的配偶可以沟通得到，而且沟通得懂。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用一些时间呢，跟大家谈谈，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沟通习惯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到婚姻的关系呢？那我们说过啊，有几种啊不健全的沟通的模式，比如拐弯抹角啦，比如拼命讲道理啦，还有那个声音大啊，还有就是说啊以声音压制别人，还有就是安抚式的啊息事宁人，这些都不是啊很好的沟通模式。但是呢，有些人说，其实我没有想过沟通是要这么麻烦的，还要想一想他能不能够真的是通不通，懂不懂，我只是回应他而已。是的，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回应人的习惯不好，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沟通的效果达不到了。那有一些个习惯呢的确是不是很好的，比如说有些人呢嘴头上总想赢，我们说这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还有呢就是说，一听到对方想要跟自己谈心事说问题的时候呢，就沉默退缩，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也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呢，就是贬低对方，批评对方。那这些回应好像是你做到了跟对方有一个互动，但是呢它只可以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沟通，它 不但达不到沟通的效果，反而呢会令夫妻的关系显得疏远。那很不幸的，有很多夫妻啊，就使用这些不怎么好的习惯呢，已经好多年了，而自己呢，却从来不知道这个沟通习惯呢，其实已经造成了婚姻上的一些问题，甚至呢，变成了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绊脚石了。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和配偶在沟通的这个互动上面呢，是不是也有一些缺失？那借着今天我们的题目来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检视，看一看自己婚姻中的沟通问题是不是已经让他很畅通了。第一呢，我说到的这是口惠而实不至。比如太太会对灰头土脸的丈夫说，谁说我对你不好啊，我骂你就是为你好啊，你看我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街上去骂别人呢？那对于被骂的那一方，你说他面对这样的人，他能说出什么话来呢？那还有呢，有些先生一边说话一边却在看报纸啊，你告诉我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你慢慢的说给我听。那其实啊，他的行为跟他所说的话呢，真的是两码事儿，对不对？我们说口惠而实不至的沟通呢，就是说说话的当事人，他说的话的内容啊，和他的表情，还有他外在的行为，又或者是他的肢体动作是完全不一致的。正所谓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所作所为和他说的不相称，令对方有莫名其妙的感觉，不知到底当事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呢，也感觉到自己完全不被对方重视。第二种呢，我们说到一种不好的沟通习惯呢，就是沉默退缩。沉默不说话，其实啊，也可以说是一种沟通，是夫妻关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不好的沟通习惯。夫妻一方用静默不语的方式表示他们对另一半的反应，以此显示啊，他们不愿意再进一步的沟通，或者是拒绝和另一方继续再谈下去。那不管他们沉默不说话的动机怎么样，那这种状况呢，就给他们的配偶的信息就是告诉他，我不想跟你说话。也因为这个举动呢，自然就导致了沟通的就终止了，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沉默退缩不说话的还有一个信息，这可能是配偶对另一方有不满之处，但是呢，可能是碍于自己内心的恐惧而不敢正面的表露出来。那内在的情绪的压抑，还有刻意的隐藏个人这个怒气的结果呢，也是造成了啊，虽然是沟通了，但是呢，并没能够把自己真正的感受呢，能够传达到对方的啊心里面去。有的时候呢，一个不好的沟通习惯呢，确实会惹出很大的事情来的。譬如，如果有这种贬低对方、批评对方的这个沟通的习惯呢，确实会让感情破裂的。我记得啊，有一个做妻子的跟我说，她最不能够忍受她的丈夫对她吼叫，而且吼叫的时候呢，对她都是一些个贬低的字，比如说，你看你戴着眼镜都四只眼了，你还看不到啊？这么大的字你还看不到啊？我看你不止换眼镜，你要换眼睛了。那这个妻子呢，觉得她每一次听到她丈夫用这样的态度，用这么多污蔑的这个词汇跟她说话的时候呢，她都觉得自己嫁错人了，很不能够忍受。也有的时候不光是丈夫这样吼妻子，也有的妻子吼丈夫，对不对？妻子对着丈夫说，我早就知道交给你办的事啊，你没有一次办得好，总是会出纰漏的。那夫妻对话里面，我们的确偶尔会听到有一方用听起来非常善意的评语间接的在偷野讽刺配偶，那这种贬词别人听起来可能无伤大雅，但是听在当事者的耳朵里边呢，因为批评的话总是缺少善意，因此多少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 甚至常常觉得不是滋味。那如果总是习惯用这种贬低批评的方式和另一半说话，虽然说的这一方面并不一定是故意的，或者是说他真的是要特别的贬低对方，但是这种沟通的方式多少让人感觉到两个人不是一样的高度，对不对？让被批评的那一方呢，总是觉得我怎么总是被你踩在脚下，这样的感觉。在沟通里边，如果有一个人他感到我比你高一等的时候，那么这种坦诚的沟通呢，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我们说沟通应该是一个平等的，两个人是一个平等的，无论是说的也好，听的也好，都应该是一个平等的视线，不能够因为用这种趾高气昂的态度去贬低对方、踩对方，而使自己觉得呢自己了不起。这个不是沟通，这只是一种单向式的一种像表演一样的，好像自己在主持大局，自己有多么威风。那我们说这种不好的沟通的习惯，它常常会出现在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呢，两个人可能都不觉得，没有这个自觉性，但是呢却是常常犯这样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啊，大家在一个屋檐下日子久了，彼此的那种尊重、那种爱惜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常常会在言语上呢啊出言不逊。那说真的，这种习惯非但没有达到沟通的真正目的，相反的呢，它对夫妻关系的这个伤害呢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要有那种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样效果的啊话语呢，是需要我们刻意的去说出来，去建立对方的。有的时候婚姻里面我们可能会照顾对方，但是缺少了建立对方这一个过程。盼望我们今天在收音机旁边的兄弟们姐妹们，我们都愿意在婚姻生活里面，你除了要爱对方、照顾对方之外，你还要建立对方，让他有自尊、有自信。 朋友们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这里啊，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双胞胎兄弟的故事。二十七节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二十八节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二十九节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里呢，说到一对双胞胎弟兄，可是他们的父母呢，却是大名鼎鼎的。之前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过，以撒和利百加他们能够成婚的这个经过。那么，结婚二十年之后，他们才生下了这对双胞胎弟兄，名字就叫做以扫和雅各。双胞胎，可是呢，总还是有一个先出生，一个后出生，对不对？以扫呢，比雅各先生出来，所以呢，以扫是哥哥。通常啊，长子在父亲过世之后呢，可以成为一家之主，从而从父亲那里继承留下来的产业。那么呢，他的产业呢，按照当时的风俗呢，是弟弟们的两倍。那这就是所谓的长子的名分了。但是在以撒的家族里面呢，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成为一家之主之后，可以得到上帝对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的应许。在以扫和雅各这对双胞胎出生之前，上帝曾经对利百加说，在这个家庭里得到长子名分的人会是弟弟。可是当时利百加听了这句话，他也记在心里了。两个男孩渐渐地长大了，两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对不对？圣经说，弟弟雅各喜欢待在家里，而哥哥以扫呢，却喜欢到野外去打猎。那有一天，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肚子快饿扁了，他看见雅各煮了香喷喷的点心，就拜托雅各给他一点吃。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弟弟呢，也够老谋深算的啊。他回答说，如果你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吃，给你喝。哎呀，以扫就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食物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给雅各。那如果我们说雅各的行为是太诡诈了，那么相对的来说，以扫的行为呢，也是太愚昧了。以扫为了眼前的食物，他不计一切代价，对不对？他毫不犹豫的，然后呢，他把雅各所说的话，你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这些事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那圣经给这件事情的评论是什么呢？他没有说雅各欺骗了以扫，在这个经文的三十四节最后一句呢，却说这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以扫可能一直以来，他根本不怎么在乎上帝对亚伯拉罕家族的应许。如果他从来不在乎、不重视这些应许的话， 他继承了这个家族的话，我想这个应许也很难实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雅各，他从小也许是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或者是他从家里面那里知道，在这个家里面做长子不光光是继承产业，双份的产业，更重要的是呢，他是成为这个家族中的祭司，他有责任也有权利，他可以让上帝的应许呢在这个家里面实现。但是呢，我们看到雅各呢，他用的都是心计，是人的方法，那人的方法并不是上帝的方法，这也影响了雅各以后的生活。
张快乐，我是神家庭中的新人，主宝血洗净我灵，除我罪孽，有主的生命当我奔走是路，因为我已经成为天国的新人。
我们称呼弟兄姐妹，当我们相聚，因为在神的家庭，我们彼此相亲。若有人受痛苦，我们一同流泪；若有人得胜罪恶，我们一同快乐。
真快乐，我是神家庭中的新人，主宝血洗净我灵，除我罪孽，奔走是路，因为我已经成为天国的新人。
如今我们在神家里享受快乐平安，不再孤单流浪，生命有盼望。虽然在万人中我已无可夸，赞美神他拯救我，使我永远属他。
真快乐，我是神家庭中的新人，主宝血洗净我灵，除我罪孽，有主的生命当我奔走是路，因为我已经成为天国的新人。真快乐，
朋友们，那么说到婚姻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荣我们的配偶，不要拿自己的婚姻和别人的相比，只要将它与上帝的教导做一番对照就可以了。那评量自己的婚姻中成长多少的标准呢，是看我们有没有变得越来越像耶稣，以及是不是会越来越能够效法耶稣那样对他的心腹，就是教会所怀的那样的爱。那么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新郎跟新娘之间的亲密关系该具备怎么样的一些特质呢？那一个敬虔的婚姻关系应该什么样子呢？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有位牧师说，第一，夫妻之间也应该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上帝对世人的爱，那这种爱是寻求对方的益处，希望能够将最好的给对方。婚姻不是关乎我一个人的事，而是关乎我的配偶。 那真正的爱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你对他的爱。还有呢，就是要具有这个牺牲精神的情谊，会为朋友舍命。那耶稣为教会舍命，所以你也可以对你的配偶说，你不是敌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另外呢，就是说要尊敬也要看重我们的另一半。耶稣将他的心腹看成是一个荣美的纯洁的伴侣，我们也要尊敬并且要看重我们的另一半，尊荣他甚于尊荣我们自己。试试这样子做，想想看，今天你可以怎么样做好让你的另一半有备受尊荣的感觉呢？你会怎么样在别人的面前尊荣你的另一半呢？你今天现在就可以去做了。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立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还有您所要索取这本书的名字《立志恩言》，我们会把它寄送到您的府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